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一位资深的高中老师描述他所教的学生说，这些孩子和我当年没有两样，只是现在他们更为骄纵，他们的选择更多，从运动、消费、娱乐、人际关系到网络都是选项。比起当年的我们，现代的孩子真的是被宠坏的一代。不晓得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如何帮助我们更认识、更理解青少年？每周一的李老师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希望帮助我们更有智慧和技巧陪伴这个时代的青少年。芳华觉得这一套的课程非常的适合家长、老师、教会的辅导一块儿来听。如果您对青少年的事工有负担，当然不能够错过了这个课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李老师要继续和我们分享青少年的情绪。您是否觉得青少年的情绪起伏很大呢？如何先处理青少年的情绪，再来处理事情呢？以下我们就来听李老师的分享。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前一集我们讲到了其实青少年的情绪的状态，我们谈到说情绪其实没有好坏，就强度之分。那青少年呢，他们因为进到青春期之后，其实杏仁核的发展日渐的成熟，那情绪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成熟，但是呢大脑的前额叶却才开始发展，负责理性判断、决策、控制的这个功能呢是在大脑的前额叶，所以在一个发展成熟的情绪的状态，但是在控制的这边才开始慢慢发展的时候，其实开始很多时候会有许多的矛盾，或者是呢会有许多的情绪上面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情绪常常会因此而两极化的波动，以及掩饰性，就是可能并不是那么一致的表达，心里想的跟嘴巴讲出来的不是那么一致，所以会让我们成人常常会觉得说好像青少年很敏感，很容易就情绪很大，或者是不知道青少年在想什么，我们跟他多聊聊，但是他们的反应就是哦啊嗯，甚至就是不讲话。父母啊或是我们辅导们，我们常常会不知道青少年到底现在他们的情绪如何。其实看一个人的情绪啊，不是只有从他的动作或者是从他的表情好才会感觉得出来。一个人在有情绪的时候呢会有四大反应，一个是体内的反应，就是他的自主神经的一个反应，那还有呢就是包含他的信念，所以他或许没有讲出来他的感觉，但是你从他的信念的表达，你大概可以感受得到他这时候情绪是如何。好，或者是呢就是他的脸部的，如果这个你可以跟他的交谈是面对面的情况下，透过他的肢体的动作，包括他流汗啊，表情眉毛的挑动啊，嘴角的上扬，或是嘴角的反应表情啊，或是整个身体的僵硬啊，或者是放松，其实都看得出来他的现在的状态，包含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所以透过这些跟青少年的在对谈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略知一二他的状态。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了解的更清楚，比如说你知道他可能很烦，可能很烦躁，可能很不舒服，但是呢并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不舒服，或者是呢并不清楚到底他的内心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有一些的情绪的引导，让年轻人的情绪呢塞住的部分可以疏通，因为他们表达的不是那么自如嘛，他们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情绪上是很矛盾的，很想要找个人倾诉啊，很希望有人可以听他们的内心的声音啊，但是呢他们又格外的觉得当有人要问他们，或者是他感受不到有一个合适的人可以讲的时候，他也是都讲不出来哈，或者是呢诶真的觉得有个合适的人可以讲的时候，他又整个好像都塞住了，不知道要怎么讲。所以当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无效的引导情绪引导方式哈。什么样是无效的情绪引导方式呢？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否定情绪。那上礼拜我们有提到，比如说我们会说啊不要哭啦，没那么紧张啊，没有那么严重啊，好像我们想说不要让他情绪继续的蔓延下去啊，然后弄得你跟我都很尴尬，所以呢就还是都不要，就是都没事没事，就当没事这样子。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会让年轻人感觉到的是你并不在乎我，而且呢并不被理解，好，甚至可能会觉得生气哈。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是一直在讲道理的情况下，会让他们感觉到他们的情绪被忽略。或许年轻人也不想要有这么多的情绪，或者是他也不希望说哦，好像把气氛搞得并不好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当下就直接忽略，就当作是没这回事。那因为其实年轻人他的情绪还是在，而且他可能会因此而放大，想得更多。无效的情绪引导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处罚的部分。好，比如说你在生气，我就要生气了。哦，你怎么一直生气呢？你这样是不是不会情绪管理呢？好，或者是你在生气的话，你这样我就会很难过。其实最近这几年很流行一个词啊，叫情绪勒索。好，情绪勒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很容易发生在亲子之间哦。父母可能跟孩子说你不要再生气了，你不要再这样无理取闹了，不然的话妈妈就会很烦躁，或者是呢你这样生气那我也要生气了。其实某种程度我们这样其实已经是一种情绪勒索。好，所以这就是好像用我们的状态去要对方不要怎么样。好，那这个状态其实就是一种情绪勒索的过程，这样其实反而是让青少年情绪更加的很难被引导。那我们说那要什么样的有效的引导情绪呢？好，第一个是什么？处理的原则就是我们说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好，那当一个年轻人，他其实他很渴望被了解，他也很渴望有人能够理解他的状态，他很渴望有人知道他的心情是什么，虽然说他不一定愿意讲，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会希望有人可以了解他。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年轻人的各样的事情，特别是我在下一课我会提到有关价值观，好，或者是我们在跟年轻人谈到信仰，谈到一些规则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情绪啊，他们的情绪没有先被处理，你很难跟他讲价值观，很难跟他谈信仰。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没有向你敞开。除非当我们能够理解同理他，不管是规则，不管是你期待他要做的事情，希望他配合的部分，好，这些东西都是先来处理情绪之后再来谈这些部分。而且呢我们能够接纳他们的感受，比如说你希望他可以做什么，那他的情绪他不愿意，他愿意，他很委屈，他觉得很烦躁，或是他根本就还在处理上一件事情的情绪，这些都是他的很真实的情绪，其实都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开放接纳的态度。有的时候年轻人的情绪是很就是急速下降的齁，所以就是我们能够接住他的情绪，这样子会让他们有安全感，就他们的心也会越来越打开。要怎么接住呢？我们说我们就是用同理感受的方式齁。在前一阵子呢，我在跟一个国中生讲话，她平常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女生，初二的学生，在大家面前都很懂事也很听话，大家面前也几乎很少会谈到自己碰到的困难。当然她是个很开朗的女生，也很愿意分享，所以其实如果她真的有什么样的状况，她大概通常也会跟我们讲。那天就是我有个机会刚好跟她聊到她家里的状况，因为我忽然发现她好像有点严肃，好像不太讲话这样子。那我就很自然的问候她好不好，她也都很好啊，没什么事情这样子。 那时候呢，突然有个感动哈，就觉得是不是家里有一些状况，不然为什么他很少会情绪上面会有一些他的波动，其实你不太会看得出来，因为他平常都是笑笑的。结果后来就特别关心了一下他的家庭。那在关心家庭之后呢，就发现原来他的父母在过去这个礼拜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财务的问题，家里几乎所有的财产瞬间都有一些的变动齁。那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就很发现说这个女生，她这个初二的学生，她还是笑笑的，而且她在讲的时候呢，一开始还是就是表达说哦，不过都处理了啦，应该也没什么事情了齁，就是都还好这样子。但那时候我就回应他说，其实你觉得很难过对不对，就是很难过父母发生的事情这样子。那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平常是其实是不会有这样子的状态的，因为他的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年轻人，通常他的情绪表达方式跟家庭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或者是他的个性有一些影响。这个孩子比较早熟，所以他很多的事情就会掩盖下来，而且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情绪，好，所以他就是都是笑笑的。他可能在表达上面他会怕太冲动，就是他看起出来他其实蛮多的掩饰性的部分这样子。那后来他就哭了。那当然他哭了之后呢，他也还是在表达说其实也没什么事啦，就是还好这样子。那我当我又再一次跟他就是问到说，所以其实他是很难过爸妈的状况，这个时候他就表达了其实他很担心，他里面心里有个担心，他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又再来一次，过去其实也有这样的经验，他会觉得他里面有个害怕存在，只是他现在不想去想，好，但是他还是会觉得可能会需要担负到家里的一些责任，甚至好像已经影响到他自己的未来，所以他觉得他心里其实是非常担忧的。然后来我就陪他一起祷告，那也把这个事情也交在神的手里，那也鼓励他可以继续为这些事情祷告，把忧虑跟重担交给神，因为神是我们担当我们重担的神。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得到了一个安慰。可能有些孩子啊，不一定是好像说在我们面前都是很愤怒啊，或者是情绪很大的啊，好，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子，而是有些可能刚好相反，他就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或者是他也觉得表达出来可能反而会害怕别人的反应，所以他不表达。当我们能够去让他的心打开，其实他会愿意分享更多，一次两次之后，其实我们的关系就建立起来。我们可能一开始是鼓励他去说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鼓励他对事情做表达。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能够表达我们的理解，他透过事情的描述之后呢，我们把他的感受讲出来，不管他自己有没有表达出来，好，比如说觉得他难过啊，或者是不是在担心一些状况啊，好，有担心啊或是难过，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还有个部分是他觉得很自责，因为他觉得好像在这个当中他没有办法帮什么忙，好，因为家里的事情这么大的事情，他才是一个初二的学生，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帮什么忙，所以他很自责。好，就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其实很善良，然后他很愿意分担家里父母的一些忧愁，可是他没有办法，不知道可以怎么做，所以他非常的苦恼，好，然后也觉得自己很无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当我们去把他心里的感受描述出来之后呢，其实他心里会有一个很深的觉得有人可以了解他的担心，有人可以了解他的担忧，而我们陪他一起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不一定能够帮助青少年他们的担心的事情，好，那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的事情帮助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自己也来经历神，让他们有经历神的一个机会。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青少年如何才能了解你的心？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了解年轻人的情绪，当他们的情绪可以被接住，当我们可以接住他们的情绪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们会愿意跟你讲更多。好，为什么你会发现说哦，好像青少年到了青春期之后呢，他都很喜欢跟同学聊天，哇，一次聊就可以聊个一两个小时，怎么好像跟父母呢就是不太讲话，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这当然这跟他们的开始向外开始去想要更多认识这个世界，好，寻找跟他们同类的人，好，这个发展是有关联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父母或当我们辅导更多的同理他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理解他们的行为，理解他们的情绪，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会跟你敞开心的。甚至他可能跟同学聊天都是随便聊啊，聊一些八卦啊，然后或者是时下的有的没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随便就是跟同学哈拉哈拉这样子。但是心里可能有时候会更寂寞，因为他会觉得他真的很有情绪的一些事情，感觉到孤单的，感觉到失落的，感觉到一些痛苦的，好，或者是他其实很生气的事情，他没有办法跟人讲。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心里觉得更孤单，虽然好像在人群当中，但是呢他身边的同学其实没有人可以了解他，因为他也不敢跟别人讲他的心情。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接触他的心情，甚至在他没有说出来的情绪我们去说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会有很大的一个对我们的敞开，我们跟他们的心与心的连结啊，就会真的有一个美好的连接起来，以至于我们之后要来继续对他们的生命关怀，对他们的生命说话，甚至帮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就会是更容易的事情。就像是我有一个学生呢，也是一个初中生，那他在前几年呢，他曾经被同学班上同学排挤啊，班上同学呢就是可能在聊一些话题，那当然因为他的父母啊管得比较严啊，就是所以他的父母并没有给他手机，好，那当然同学呢在聊天啊可能都会聊一些偶像剧啊，偶像明星啊，好，或者是班上的群组啊，会大家彼此在聊天，那因为他没有手机，他也不太能用电脑齁，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呢网络上的社交几乎是零啊，好，所以当然他的心里啊就很生气，常常在我面前就是非常的责怪父母，就是他觉得他很愤怒他的父母不给他手机用。但是就我们侧面的了解呢，我们感觉是其实他的父母并不是不给他手机用，而是因为我想很多父母是这样子齁，就是在面对孩子的要不要给手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困扰的，好像给他们手机用如果他们被这世界污染了怎么办，好，或者是网络上有那么多光怪陆离的一些资讯啊，那这样子他们怎么去帮助孩子呢？所以很多家长可能就不是太愿意给孩子用手机。那当然呢孩子他们面对同学之间几乎人手一只手机，但是他却是没有手机的情况下，当然他心理上面他会觉得都是父母害的，然后害他被排挤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常常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情绪，然后跟父母也有很多的抗争，好，大概其实就是从小六吧，然后一路抗争到初一初二这样子。其实他的父母也是有一些让步啦，后来有开始有让他用，然后但是用也是有时间的规定，时间的限定，所以其实听起来我们会觉得父母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那有一次我在跟这个学生谈，这个孩子呢他其实从小在教会长大，他其实都知道上帝的很多的东西，他都听过，他自己平常也会读圣经，那爸妈也会带着他一起祷告才会睡觉，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他是个会已经对上帝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觉得好，父母不了解他，他被同学排挤都是他们害的，他就很多的言语啊其实是很叛逆的，而且对父母很多的挑衅，好，很多的抱怨。那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先去了解吧，先去了解为什么他被班上同学排挤啊，那当然这个孩子他的直接反应就是都是爸妈害的，害他因为没有手机所以害他被排挤。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心里当然会觉得你被排挤绝对不会是因为手机的原因，很多同学其实也都没有手机啊，并不会因为这样被排挤。那当然可能资讯上面跟同学交流第一时间是没有办法那么快交流到，也是有可能，但是不会是只有这个原因。所以但是因为他就是完全的认为是父母的问题这样子，那所以他的表达也是对父母很多的抱怨。那时候我听到了知道他的状况之后，再跟他聊，我后来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其实你很想要跟同学一样，就是可以有一个被接纳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不然让你觉得很孤单对不对？那个时候他的反应就是觉得 觉得有人理解他，所以他就是继续讲说，对啊，所以都是我父母害的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同理感受的同时，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年轻人会一直持续有情绪啊，是因为他们会有一些的非理性的信念。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是只有年轻人会这样子哦。就是当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很非理性的行为啊，好，其实说我们情绪，然后情绪很愤怒，到最后会打人。那个打人是为什么？其实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觉得很，就是对方很过分或什么，所以那个已经是我们的信念、思想的问题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哦，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开始觉得班上的人都跟他为敌，好，然后呢，他觉得都是他父母害的，好，然后他的父母尸骨不化，不会跟上流行这样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听到一些非理性的信念，包括他觉得班上同学都很讨厌他，好，或者是班上的同学都很伤害他，然后都是因为没有手机，只要有了手机，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其实我们听到就知道这个是非理性的信念，所以，但是我第一步呢，我不会就来跟他说哦，那你不要想那么多，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有的没，我不会一开始就跟他讲道理，好，而是在第一时间我先处理的是他的情绪，因为他觉得他被限制了。好，我先同理他，就是他觉得他很没有办法反抗父母，他没有钱去买手机，或者是他很渴望被接纳，可是同学的确因为可能有时候资讯不对等，或是还有别的原因，但是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跟同学讲话，好，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参与，因为他是个很乐意分享、很乐意参与的孩子，所以我们先去同理他这些情绪，所以他很失落，他觉得在当中他也会觉得很难过，觉得好像他没有参与在当中，那他觉得也格格不入，好，这些很不舒服的感觉。那当然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其实他没有表达出来，他表达的都是父母的不对，好，他的愤怒，好，或者是他的生气的情绪。所以在生气的情绪下面，他生气情绪的下面还有后面还有的情绪他讲不出来，因为他就是一直在抱怨。父母听到可能就会觉得说，你这个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呢，或是我们也都是为你好啊，好，这些东西可能就吵起来了。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去同理到他的生气里面还有一层的情绪，好，其实是因为他的害怕，他害怕他的同学不接纳他，他害怕没有跟同学聊在一起，所以他觉得他被排挤，好，或者是他害怕他觉得因为没有手机资讯不对等，然后他没有参与感，所以他很孤单。当我们去同理他的失落、他的害怕、他的担心这些东西之后，我们慢慢让他的情绪比较冷静下来之后，其实开始慢慢去跟他谈，你真的觉得有了手机就可以解决所有班上可能让你排挤你的这个原因吗？再慢慢的去帮助他，让他去看见到底是真的手机这件事情就可以解决掉所有的事情吗？好，通常年轻人他可能会第一时间会回答你说，当然咯，只要有手机就没问题。好，但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说的真的是这样吗？这句话或是带他去思考的之前，我们就是先需要接住他的情绪，同理他的感受，不然后面他也听不进去。好，所以我想我刚刚以这两个例子，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也需要允许年轻人他们的情绪。好，就像刚刚第二个例子，其实他一直在抱怨，他其实为什么会一直在抱怨，是因为他里面觉得他有很多说不出的情绪，好，或者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他只是觉得很生气，那当然加上他的非理性的信念，所以他会一直抱怨。可是呢，我们对他的接纳是让他有气，没问题，我们接纳你，但是我们也让他开始慢慢帮他理清非理性信念是什么，以至于让他知道其实我们允许情绪存在，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有气好好生。好，我们说生气，我们是要有气能够好好生。好，我们要去了解这些情绪的来由，好，这些生气的来由。好，所以让这个过程也会让他更多的去看见他自己跟同学之间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另外一个刚刚前面讲的那个例子呢，就是他可能有很多的话也不一定说得出来，可是当我们更多的同理的时候，孩子的心会被摸着，好，他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敞开。在跟年轻人对话的时候呢，鼓励他们诉说事实，好，然后在当中我们反映 反映他们事实，他们的状态，甚至说出他们的情绪。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能够允许情绪好好生。好，我们帮助他们理解他们，然后我们也引导他们。好，希望这个是我们在面对孩子的一个年轻人的他们情绪的一个方法。那我想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其实你跟年轻人在对话或者跟孩子讲一讲真的很有情绪。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很重要的是陪伴年轻人，陪伴孩子之前，我们需要先安顿好自己。我们自己可能都是那个很有情绪的人，我们可能很需要退出离开现场，然后我们能够转移注意力，不让自己在这个情绪里面，以至于呢，我们可以陪伴他们。好，当我们的情绪安顿的能力越好，我们陪伴年轻人，陪伴青少年的能力就会越好。而在这当中呢，青少年也会学到什么叫做有效的自我情绪管理。当我们自己先做榜样，其实就会帮助到年轻人他们的情绪上面有一个慢慢开始可以稳定下来，有一个好的管理。在情绪这几集当中呢，都是一些对年轻人的情绪的比较简短的介绍，但是很重要的是真的是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观察以及陪伴年轻人。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一块来听约书亚乐团的诗歌《聆听你声音》。
在里头，在里，夫妇敬拜，享受在你荣耀声界中，在此时此刻，敞开我心，要来聆听你声音。在你同在里，夫妇敬拜，享受在你荣耀圣洁中。此时此刻，敞开我心。
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今天李老师提醒我们，先处理青少年的情绪，再处理事情。我们成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求主教导我们更有智慧的与人沟通。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